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在5月28日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平章。台湾立法院改革引发激烈争论，外有中国军演，内有立法风波，520后的台湾如何走？在另一方面，中日韩时隔4年半再度召开领导人峰会，但三国关系能否重启？我们今天将邀请专家进行深入分析，也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台湾立法院改革在台湾社会引发激烈争论，这场博弈如何揭示台湾的政治现状？自台湾新总统赖清德5月20日宣誓就职以来，台湾外有中国围台军演，内有立法风波。与此同时，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麦考尔率领美国国会代表团访问台湾。那么在各种内外作用力之下，台湾将向何处去？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要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台湾师范大学东亚学系教授兼系主任林贤申博士，以及台湾金门大学国际暨大陆事务学系副教授卢正峰博士，欢迎二位。首先我想来请教林教授，我们看到台湾立法院改革法案现在是已经完成了三读啊，那如果将来真的得以实施的话，到底会在多大程度上扩大立法院的权力？我们听到一些反对者认为这个会导致立法院过度扩权，那么到底过不过度啊，怎么来评判呢？林教授。
是，那么我首先呢，说我已经卸下系主任的职务了啊。那么好，我回到这正题上来说，就是说这次的立法院改革案啊，那么你要说它是在扩大立法院的监督行政部门的权力啊，那肯定是没有错的啊。至于说它是不是啊过度扩权啊，那么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啊。那么由于这不是我的学术专长啊，我也不好从我个人的政治立场来加以论断啊。我只是说想从一个知识分子对台湾国内政治的一个观察谈一谈我自己本身呢、所认知的蓝白立委啊推动这个改革的一个动机啊。那么蓝白阵营呢之所以提出这个样一个法案呢、我认为啊归根究底啊是在过去蔡英文政府执政8年以来啊，民进党啊凭借着他们在立法院的过半数优势，强势通过了一些争议性颇大的一个法案，并且对可能涉及不法或者不地端的一些案件呢、甚至那些动辄数千亿的一些法案啊，那么就是常常是以涉及机密为由拒绝在野党的监督啊。我想这些原因才是埋下今日蓝白立委要求啊，那么所谓举行所谓听证的或调阅文献的一权限的一个火苗啊。但是我们要回头来看，我们正常一般的正常的民主国家，像美国啦，国会有这种权限，应该都是很正常的事情，应该是很正常的。日本也是一样啊。其次呢，就是所谓的，那么这个法案里面有所谓的官员藐视国会要就责的相关的这些规定啊。那么我们只要看看过去八年以来啊，民进党的部会首长在立法院呢、回应那么在野党立委又强势的一个答询的姿态啊，那么就不难理解到蓝白立委为什么要制定这个规定的相关的动机了。那么至于啊，要求总统到立法院进行国情报告啊，并接受质询这样一个问题啊，那么由于啊涉及到宪法甚至修宪的一个高层次的议题啊，我认为啊朝野的立法初衷应该啊花时间呢进行理性的讨论了。那么将来是不是要透过修宪来解决啊，不应该被想象成为是为赖清德总统量身定做的一个法案啊。那么我想说，在这个法案的这个攻防里面呢，我们看到啊，那么不少啊绿营的支持者将蓝白啊抹红啊，甚至我看到一些透过视频看到一些知名的华裔美国学者啊，都在指控啊这一次在野党配合北京啊，企图瘫痪赖清德新政府啊。那么现在这种动作把对手抹红啊，那么形同质疑对方的一个对国家一个忠诚度啊，那么我认为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指控啊，甚至是一种人身攻击啊。像这种，但是呢，这种攻击在台湾却是一种常态，这实在不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民主举动。
嗯，是。那我想听一下林教授，您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刚刚卢教授有两大观点，我想听一下您对于这两大观点是否认同？一个是认为这次其实也是之前民进党在执政的时候拒绝在野党的监督而埋下的隐患。那么第二点呢？这个刚刚的林教授是认为民进党有对对手抹红啊，这个不太合理。那您对于这两个观点怎么看呢，卢教授？
第一个， 台湾是一个五权分立的民主国家，尽管说五权，但是事实上立法、司法跟行政这三个主要的相互制衡，基本上是民主国家都存在的。那台湾的过去八年虽然蔡英文总统执政，而且在立法院是多数党，但是事实上台湾还是有一个很独立超然的司法部门。如果说行政部门的官员如果有扩权或是滥权，甚至在执行政策上有贪污，甚至有过大金额的这种政策的提出，这基本上都受到了我们的检调，甚至司法系统的这样的一个监督。那立法跟行政部门是相互制衡平衡的这种角色。这一次的蓝白立委虽然说这叫做国会改革，但是事实上它有很多的法案确实是很有争议的。到今天为止，台湾已经有超过五十位以上的法律系的教授，这里面包含有很多是台湾顶尖而且年轻的教授都出来联署反对这样的一个立法，而且这个立法过度的忽略的这个程序正义。一般我们的立法需要三读，但是可以大家可以发现从5月14号到5月28短短两个礼拜的时间，根本没有在立法院的小组委员会，也就是在委员会进行详细的二读会的条文的这种审查，在两个礼拜之内就通过这样的一个改革的法案。那刚刚林教授有提到说有一些机密的案子，事实上我们政府在推动机密案子的时候都会对立法院进行机密会议的这种讨论，而且都大家必须要在国家安全或是在确保国家的政策可以执行的前提之下，每个人都必须要针对所公开所行政部门向立法部门提出的这种资料的提供要有保密的这样的一个措施。那至于藐视国会罪，基本上我觉得就是说这部分当然到实施起来以后还有一段距离了，但是这是不是对将来的行政官员会造成极大的压力，甚至是这个必须是要处徒刑还有处罚款的这种条文，是不是可以由立法院单独来通过然后进行惩罚。那对于总统的这个到国会来进行国情咨文，美国总统就必须到国会来进行国情咨文，今年拜登总统就在3月8号，但是他一般都是没有即问即答。现在赖清德总统其实他从立法院出身，他其实也同意可以对国会进行这个总统的这个国情咨文的这种就答。那至于是不是过去有抹红的这个抹红反对党的这种指控，我觉得台湾确实是还有司法的这样的一个存在啦，舆论还有现在是自媒体蓬勃发展，不管是个人或什么，大家都有自己发言的空间。那过去这几年，因为中国也有实施它的国安法，那台湾当然对于我们的国安五法也进行改革，也进行了一些调整，当然也包含最近这个蓝白立委所抨击的这个叫做反渗透法。那我觉得就是作为一个本来就是有一个强大的一个中国在我们的旁边，然后呢动不动就军事演习，那动不动就会逮捕一些企业的高管，甚至是会去窃取一些我们网络上的机密，那这样子对于国家安全并不是无限上纲，这个也应该是对于个别每一个民主社会的国家每一个人的人权的一种保障。所以我觉得这种抹红这是一种舆论的操作啦，但是事实上大家也可以透过我们的行政或是司法的部门来获得救济。
非常感谢两位专家刚刚是对于这次立法院改革的一些相关的法案的内容以及立法程序当中所涉及的争论展现了这个不同的双方的观点。那有分析认为这次围绕立法院改革的争论反映出台湾政坛现在的这个朝野攻防战是异常激烈的。我们知道今年一月台湾大选选出113名国会立委，那蓝营国民党、绿营民进党、白营民众党是分别获得了52、51和8个席次。 这就构成了国会所谓三党不过半这样的一个格局。那么再加上行政当局和立法院分属不同的政党来主导，所以林教授，您觉得这样的一种政治格局啊，会让类似的朝野攻防战在五二零之后的台湾变得更加的频繁和激烈吗？这个对于台湾的发展意味着什么呢？
是。那么像蓝白两个阵营合起来是过半数啊，那么这就形成所谓的朝小与大的一个国会啊，那么再加上这个彼此之间的歧视相差不大啊，那么肯定他的攻防肯定是会很激烈啊，但是这原本是一个民主国家的一个正常现象啊，也是所谓的民主制度的一个可贵之处了。但是问题在于立法院朝野攻防呢这么一个异常的激烈啊，那么我们已经啊不是所谓的正常的民主之争啊，所以我就把它称作它就是一种蓝绿阵营一种不流血的内战，不流血的内战啊。那么是我在看台湾国内政治是就是以这样一个定义来说啊。那么这样一个不流血的内战呢，我是认为是源自于啊2000年杰斯本执政将啊一直到现在啊，目前呢、啊、立法院那么院会里面的那个朝野攻防啊，那么已经结束了、啊，或者说亲绿团体动员那些群众啊，到底有没有声援啊、绿营的一个现象啊，都是这场长达20几年的不流血内战的一个延续啊。那么赖清德总统呢、啊，不但没有出面来缓和这样子朝野一个对立啊，反而提火救火，提油救火啊，对立法院外面群众赞赏加。那么这样一个赖总统的一些脸书的留言呢，让我想起了、啊、那么川普啊，主动支持群众往国会山庄迈进的那一幕啊。那么我想台湾蓝绿啊之所以会有这种不流血的内战啊，我认为啊主要原因呢、啊、在于蓝绿双方啊都没有办法分清楚所谓的人民内部矛盾跟敌我矛盾啊。那么以毛泽东的一个矛盾论的逻辑来看呢，蓝绿两个阵营啊应该都是一个国家内部的一个朝野政党的君子之争，是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啊，那么是属于非对抗性的啊，应该啊循着这个民主制度来再解决彼此之间的矛盾啊。那么至于啊说敌对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是你死我活的一个斗争啊。那么从陈水扁到马英九各自执政8年的期间啊，蓝绿阵营啊为反对而反对啊，那么陷入敌我矛盾的一种想象空间，很少有具有理性讨论的一个空间啊。那么很遗憾的，在蔡英文完全执政这8年期间呢、啊、本来是有机会啊那么结束这一场不流血的内战啊，那可惜啊他并没有这么做，反而变本加厉了，挟立法院过半数优势来通过一不当党产啊或者促转条例等等的相关法案呢、啊、对蓝营啊那么采取抄家式的清算斗争，这已经摆明了把朝野之间是一种敌对敌我矛盾的一个斗争了啊。那么或许啊有部分的一些蓝营人士会想，既然我斗不过你，那我就利用红来打绿啊，那么所以呢，当两岸关系啊紧绷的时候，蓝营就会在旁边看戏，等着看着老共啊修理民进党啊。另一方面呢，刚才提过了，就绿营啊，动辄就将蓝营抹红。那么现在蓝营跟了对岸交涉接触谈判的时候，那么就说哦，这是一种东西，一种引入中共的意义啊，这些啊。都是那么一种亲痛仇快的汉事啊！以上是我的观点。
嗯，林教授刚才提到，其实战是民主社会的常态，也是各方利益团体彼此之间相互制约啊，在博弈中来达成动态平衡的一种重要方式。所以有这样的博弈是好的，但是林教授认为过度激烈的博弈是有问题的。但是这种过度激烈到底是谁造成的？可能在台湾啊，各方是持不同的观点。另外，刚才其实两位也都提到了，台湾还有一个特殊性在于，它在民主发育的过程当中始终面临比较大的外部的压力，来自中国的干预。所以有分析人士就担心说，如果台湾内部的这种政党博弈过于激烈，这有可能会被北京利用。卢教授，您有这样的担心吗？
基本上我觉得台湾还是有很强大的民主的机制，包含我们有舆论，然后包含有公民社会，台湾有很成熟的公民社会。那即使是有一些社会的组织，也许跟政党会有一些联系，但是台湾监督政府的这种各部分的声音，其实它是多元的，它并不是只有政党的这种对立跟动员而已。所以基本上有一个透明的一个决策的机制，甚至是一个立法院可以有对法案有一个充分讨论，这才是一个真正民主的一个过程。那 当然台湾也面对的有一个强大的威胁在外面啊，那这个强大的威胁在过去也许看到了更多的这种学习俄罗斯啊，哈，就是并吞克里米亚，然后呢这种独裁政权的这种，就是有更多的这种穷兵黩武的给台湾的施压，尽管会对台湾造成重大的压力，但是我相信台湾民主的韧性，哦，而且我相信我们现在即使是在通过这个争议性的法案，大家也都可以透过电视的转播或者是媒体的这种报道，可以看到是整个过程，所以民众的眼睛应该是雪亮的。那在民主政治里面，选举甚至是其他的这种机制，都可以是民主运作里面可以补救的一个措施。
嗯，是，刚才卢教授谈到了台湾民主的韧性啊，当然随着北京对台战略的步步调整，那可能台湾也需要相应的做出更多的这个更为复杂的一种应对方案。我们看到现在这个分化台湾社会好像已经成为了北京对台战略当中的关键一环。我们举一个例子来看，近日很多这个在中国大陆发展的台湾艺人啊，在中国的社媒还有这个演出当中表达所谓的反台独立场。这个在中国大陆和台湾社会都引发了强烈的讨论。有分析人士指出，这既是北京对内宣传的一场表演，也是北京分化台湾社会的一种手段。林教授，您怎么看？
是，那么北京啊，分化台湾社会啊，这是常态。他不分化台湾社会，那才是异常，那才异常啊。那么像那么有关于啊，在台湾的艺人在北京一些啊，那么被强迫表态，这当然是北京在操弄了啊。他的目的呢，那么除了对内的表演之外呢，他也是希望啊，企图啊激化台湾内部啊，那么统独对立的一种伎俩啊。但是呢，他们认为啊。那么利用高知名度的艺人来表达反台独啊、促统的一些言论呢、啊，可以影响台湾的年轻人啊。但是呢，我认为啊，这些艺人呢、啊，除非啊，他们都像黄安一样，我想大家都知道啊，自己心甘情愿地阐述说亲共反独的立场，否则呢，现今呢、啊，中共啊，以这些艺人的表演在中国大陆的表演市场来勒索。强迫这些艺人来表态，我相信大家都知道，这些只是会产生反效果而已。就好像中共啊，那么近几年的一些外交啊，一些什么战狼外交所引发的都是反效果，那么是对中共的外交，对两岸关系都绝对没有好处的，只是让台湾人更加厌恶中国大陆这样的一个政权。
不过北京的这种分化战略到底会不会起到反效果，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台湾如何来应对啊。我想请问来卢教授，对于这件事情，我们看到台湾的总统赖清德是呼吁台湾民众要对这些艺人人在屋檐下的人啊，利益人要谅解。那您怎么评价赖清德总统的这样的回应？
这个回应基本上应该已经是有二十几年的这种累积的经验，赖清德其实也是台湾很有经验的政治人物了啊。对于北京这样的施压艺人，做他们是中国人的这个表态，其实，在现在对台湾社会，对甚至是台湾的年轻人，我觉得他们都知道这背后真正的动力或是压力在哪里。好，那他们也都知道这些艺人在中国大陆要发展，然后要照顾他的团队，甚至他的演艺事业，所以在中国讲出这样的话，现在对台湾而言，所有的我想在台湾的民众应该都不会过度的苛责这些艺人的这种言论啊。所以赖清德做这样的表述，我觉得应该他也有掌握到这样的一个民意的动态。但是呢，对中国的小粉红或是中国的网民而言，也许这也是他们一种情绪的一种发泄。这其实我觉得也对中国的执政的官员，哦，对中国的这种涉台的系统，这些官员其实也不见得是一个得分或是正面的这种效应，哦，这个其实都会有很多反作用力，在将来可能都会陆陆续续的浮现出来。
是说到北京现在对台攻略啊，到底是有没有起到好的效果，还是在起到反作用力？那么外界前一段时间讨论的非常多的，就是在五二零之后北京对台发动的这个围台军演啊，到底是起到了什么样的效果，还是对北京有一种反噬的力量呢？不过对台湾来讲啊，目前虽然这个解放军东部战区的围台军演已经结束，但是台湾内外对于这场军演的这个检视啊，还在继续。比如说正在台湾访问的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麦卡尔5月27号就对台湾的媒体表示，解放军的军演展现出其封锁台湾的企图，因此台湾必须强化海上和反登陆战力。不过我们知道台湾过去这几年的建军方向主要是强化不对称作战能力，那么林教授，您觉得这个跟麦卡尔的建议是否存在矛盾呢？
是，那么目前呢，我们国军建军备战的方向啊，是不是与美国方面的建议背道而驰啊？又有本身呢、没有质疑台湾国防的研究，我不敢对此表达一些意见，我只能说只有备战才能够避战啊。那么我在调查局出版的《清流月刊》的3月号里面有撰写一篇从吓阻战略的观点来探讨东亚区域的避战与备战的文章，当然主要是探讨的台海跟南海这个问题啊。那么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上网下载来参考。那么至于啊，北京对台攻略是否有变啊，那么如果没有一些具体情报，是很难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的啊。那么根据我对中共海权发展战略的一个研究啊，以他的一个海权战略发展的目标，或者是现在习近平啊，那么所谓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这样一个目标来看的话，那么中共啊，那么企图啊发展能够在全球海域、跟美军呢、能较量的一个海军强国，而为了实现这样一个目标啊，必须要怎么样？必须要拿下台湾，控制南海。那么这也是说近几年来习近平执政之后呢，台海跟南海成为东亚区域战争热点的一个原因啊。所以说呢，当赖清德当选之后呢，中共啊，那么是处于一种武力逼统啊。那独派的那当选，那他是以武力逼统。那么即使是蓝营当选的话，那么也必须要面对习近平的近乎强制的一种和平触统，因为呢，只有占领台湾，中共的军事力量才能突破第一岛链的一封锁。所以呢，在这样一个目标，那么中共对台的只有两个选项，一个呢，在付出最低代价的情况之下武力攻占啊，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不战而屈台之兵的一个和平占领啊，那么。至于啊，赖清德政府啊，应该如何因应中共的武力的逼统呢？我认为还是要先安内才能够攘外啊。那么这是老蒋介石过去这几十年前的一个老智慧啊。那么他应该啊放下身段跟意识形态，寻求朝野和解，才能一致对外。现在呢，台湾之间朝野间对立严重，我说的不流血的内战持续打下去，如何来因应这么一个中共的一个强敌呢？所以啊，必须寻求朝野的和解才能够对外。但是呢，和解不是说你听我的啊，听我指挥啊，不是的，民主社会不是说那么在在野党听你执政党的指挥的，必须要坐下来好好的谈。而且很重要一点就是必须要让国军知道为何而战。那么我之前他因为我调查局出身的啊，跟以前朋友人讲说，我们的政府的国家定位混淆，让国军不知为何战，会让调查局的业务啊，侦防业务会非常忙啊，是果然是没有错的，果然没有错的啊。那么所以说呢，那么你如果没有把这方面给搞好了，你有再好的武器装备跟备战略或战术也是枉然的。这个问题啊，不是说任命一个主张台独的国防部长就能够做到了啊。那这是我以上的一个简单的回应。
是，也可能是出于这些原因，所以我们看到北京这些年是加大了对于台湾的认知战啊，可能主要的目标就是希望让国军不知为何而战。但是这个手段到目前为止有起到多大的效果？我想来请教这个卢教授。另外，我想刚才这个林教授提到了一点，就是说要先安内才能攘外。但是我也知道台湾有很多学者认为，这个安内和攘外并不是一个先后的顺序，而是同时进行的。那在攘外的这个部分，来应对中国的这个有可能的武力攻台的这个问题上，这些年台湾在不对称战力上发展之后，北京的这个对台攻略是否有变化？那赖清德政府是否应该做出相应的调整？我想来听一下卢教授您在这一系列问题上怎样回应。
基本上台湾在应对解放军的现代化的提升，我们一直是开放在进行辩论， 所以即使是这个马帕尔他提到了增强这个反封锁或者是海上战力的提升跟不对称战力，基本上在台湾是开放在辩论，同时他并没有相互很大排挤的这种作用，他应该只是说在我们在有限的国防经费里面，在我们可以全民国防的这种教育民众可以开始要对这种将来可能会有一些如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我们每个人都要展现自我防卫的决心，所以我们可能又会有全民国防的朝向不对称战力提升的这个发展，所以它基本上并没有相互的产生排斥的作用。那对于这个未来的这个台海两岸的局势啊，基本上我看这两天中共的这个围台的这个军演啊，基本上它也并没有宣布禁航区，也没有发射导弹啊。虽然这个演习的区域更靠近台湾，甚至大家觉得这是最不好的一个剧本，但是我相信两岸在有很多功能性，或者是在过去八年内，大家都已经没有办法展开正常的这种交流跟往来啊。如果再持续的让它没有办法在疫情结束之后展开人员的交流跟往来，甚至是学术的互动，就有可能把台湾推向更远的地方。所以中国对台湾的这种战略，这个认知作战，我觉得有过去有一大部分是因为中国经济的强大，中国市场的这种吸引力。但是这个疫情这几年发展下来，台湾已经成为世界的台湾，台湾的半导体在将来的数位化时代，在将来的 AI 时代，一定会取代中国过去截取的这种对世界的这种吸纳的能力啦，更何况现在美国欧洲国家都有去风险甚至是脱钩的这种推动，各国的资金越来越离开中国以后，中国的经济再没有办法走出他自己房地产以及这种消费力道的这种提振以后，他自然而然这个对台湾要继续发动他的认知作战，他可能会投注更多的心力，甚至不会得到更大的效用。那台湾在民主的这种，我觉得应该已经不是孕育期了，台湾现在的民主政治应该已经来到了成熟甚至是巩固。我对于桃园的这种攻防，基本上这是一个很正常而且是透明化的一个过程，更何况我觉得这个比方说他们提到的蓝白立委提到的这个调查权的行使，在中华民国宪法第95条就提到监察院是可以向行政院跟各部会来调阅他所发布的命令跟相关文件，还有监察院在宪法第96条他也可以成立若干委员会来调查一切的设施，注意他是不是违法失职。所以基本上这个国会改革法案跟违宪的这种距离我觉得是很近的，所以这个法案即使今天下午通过了三读，在后续的这个如果它不是一个合宪的，它要立即来启动，我觉得 它困难度还是蛮高的。那更何况台湾有我刚刚讲到我们有强大的公民社会，还有很强大的舆论的效果，所以这个立法委员他单独在扩张他的权力，说台湾是民主的内战，或是台湾现在在进行不流血的内战，我觉得有点过度的，就是言过其实。
是，刚才这个卢教授提到了，现在也是反映出台湾民主社会的各方的这个相互制约的机制在发挥作用的时候。那么我们有一些网友啊，也在 YouTube 上给我们留言，比如说一位叫做 Terry 的 YouTube 的网友留言说，不管以后的路怎么走，赖总统一定要坚持住自己的立场和态度，千万不要妥协大陆政府那个独裁皇帝，否则下场后果肯定比现在的香港还要糟糕。其实台湾人民也一直在说这个。主要是要捍卫自己的这种民主的生活方式，那国际社会当然也是对于台湾人民能够捍卫住这个在东亚非常宝贵的民主也是抱以期待哈。那么当然台湾怎么走也就因此会落入到像在这个大的国际环境大的国际背景当中的相互的牵制。我们看到作为赖清德上任后首个访问台湾的美国代表团的团长迈克尔在台湾强调了美国维持台海现状的决心啊，他尤其表示说无论美国11月大 选之后，哪位候选人胜出，美国对台的支持将不会有任何改变。那么在同一天，北京再次在台湾问题上给美国画红线。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任何国家、任何组织或个人都不要妄想在台湾问题上越界踩线而不用付出代价。那么这个红线论啊，最近我们从这个中国总理李强的嘴里面也听到过。所以这个林教授，您觉得北京现在是不是在画红线的这个问题上调门有所升高？那么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之下，赖清德应该如何来处理台湾和美国以及台湾和中国之间的关系呢？林教授。
是，那么还是回到我刚刚讲的所谓安内攘外。那么主持人刚才讲的没有错，安内攘外必须同时进行。那么如果不同时进行的话，那么就是永远没有办法应这么大一个强敌的哈。那么至于说在赖清德总统应该在如何处理这个美中台这三边关系呢？那么有些别的南瀛的学者，他常常讲说啊，台湾呢应该站在中间，不要选边。我想台湾面临的中共要并吞台湾的一个强敌之所在，而美国是我们台湾国防的依靠之所在，怎么可以站在中间不选边呢？这是错误的一种说法。所以呢，那么以前赖清德在国防上面也做完了，我还是认为还是要强化跟美国的一个合作，那么特别要让美国清楚的认知到，我想美国也清楚认知到啊，那么就是说台湾是美国确保西太平洋优势地位的关键角色之所在。如果失去了台湾，那么美国将失去了西太平洋的一个优势地位。当美国不袖手旁观，台湾被中共给并吞了，那么我相信呢，西太平洋地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会相信美国对同盟国的一个承诺，更不要说东协那四国家一下子马上倒向中共。那么日本当然也是。那么所以呢，那么将只要失去台湾，美国将失去了在西太平洋优势地位啊。那么这也是说我从来都不担心川普再度当选的话会以台湾作为交易，那么等等有些一些说法。那么我说这是对美国那么战略的不了解，更何况川普啊，那么打的是 America First， 既然美国优先，那么在西太平洋地区它当然有优势的地位，那么没有台湾它如何的维持这优势地位啊？所以那么要稳固啊，那么美日台这样一个三边关系是相当重要，当然日本是相当一个重要。如果没有日本的美日安保体制的话，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是没有一着力点的啊。所以呢，我们更要加重跟日本之间一个合作。
嗯，是，我想来听一下卢教授，您在这个问题上有怎样的思考啊？那么，在随着这种地缘政治的变化，台湾在处理美中台这个三边关系上，像这个赖清德现在应该跟蔡英文总统相比，延续哪些部分？哪些部分应该有所调整和改变？您的看法？
台湾跟美国的关系长期以来就是在各个领域，包含在科技、在人文、在社会，甚至在安全合作上都进展得很好哈。那这个台湾现在在拜登民主党的这个主政之下哈，形成了一个民主伙伴的这种坚若磐石的关系。这在过去四年的这种疫情期间哦，美国甚至是捐赠疫苗给台湾，而且访团不断的到台北来访问。我特别的指出，像这个麦考尔这一次到台北来访问，其实美国的外交关系委员会，不管是参议院、众议院也好，甚至是军事这种委员会的委员，他们利用国会休会的时间到海外进行访问是正常的，而且是频繁的。但是呢，过去这几年，美国的国会到海外来访团的，包含军委会、外委会，他们都不到中国大陆去了。都到台湾来，哦，这是北京自己出了很大的问题，让美国的国会议员不相信，哦，他们去是安全的。那这对台湾未来，哦，就是我说选边不选边，很自然的，在习近平有三年任，那习近平走向更独裁， 甚至他的国家资本主义更加的发达，他的一切必须要跟着中国共产走的这种指令之下，台湾选择跟民主的美国站在一起，它不是只有战略上的地位的凸显，它还包含就是过去四年台湾用民主透明的防疫措施凸显了台湾在全球供应链上的这种地位。所以这个台美在蔡英文或是赖清德主政之下，赖清德过去是副总统，他现在的副总统又是驻美大使萧美琴，所以这一条路线的这个延续，再加上台湾的部会首长里面有很多都是有美国留学的经验，美国可以保持全球的优势主宰的地位，不是只有他的军事强大，他的科技跟人才的这种优秀可以吸引全世界优秀的人才到美国去进行科学研究，甚至是相互激荡，这是美国维持他全球优势主宰力量最大的资本。
好的，非常感谢林先生博士以及卢正峰博士在这个问题上带给我们的分析，谢谢二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稍后回来，我们将讨论中日韩峰会能否带来三国关系的重启。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在5月28日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平章。台湾立法院在当地时间5月28日对涉及国会改革的几项法案完成三读并通过，一些民间团体号召5·28全台青鸟行动，反对他们所称的国会滥权，另有民众聚集在立法院外声援。我们现在就来连线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林乃娟来了解进一步的情况。乃娟你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立法院外面的情况好吗？
我现在的位置呢，其实在台北的立法院外，现场已经聚集了几万民众，响应民间团体号召的法案，他们是为了要反对国会的滥权。虽然呢，台湾台北这边的这个阴雨不断，但是从早上就开始涌入了上千民众到立法院声援，他们要表达反对相反过权的这个诉求。那据了解呢，全台共有15个县市，同步来发起这个公民行动。那我们来听听在台北立法院场外这个民众他们主诉求。
我们不认同这些强度关山的法案是没有经历过三党的版本作为 很好的讨论去进行的版本，这件事情是非常吊诡的，也不符合中华民国的民主宪政精神。对于反质询的定义、藐视国会的定义也并没有在一个法案中的法律用语解释清楚，导致整个法案的非常的不不清楚，至于有模糊的空间，我认为它是一个不适当的法案，主要就是反黑箱。那至于法条的内容，我觉得大家会各自有不同的立场做表述，这也是符合台湾民主的一个意涵，但是不讨论这件事情绝对是违背台湾民主意义的。
是，乃娟，我们知道法案今天获得了三读通过，那么接下来还有会有哪些的程序或者是动议呢？
最近呢，台湾的这个国会改革法案修复的程序，这朝野都大幅提建。其实，在立法院会呢，他们从5月17日、21日、24日进行了3天3夜的辩论， 今天是第四次的院会，那他们认为权力修正从中67个存在的在台湾的当地时间下午5:03读通过所有的法案。那民进党和民众党的立委在单独通过后也发表了不同看法，来听他们。
这个划时代的国会改革法案就在今天2024年5月28号韩国瑜院长敲下了三读通过的条文。我相信今天国会改革法案的通过，这不是任何人的胜利，这是台湾民主的胜利。因为台湾人民所期盼的，让台湾能够有一个正常的国会，健全的国会。
你们把国会没收了，把民主没收了，把国会香港化，国会人大化，接下去当然是台湾香港化。国会已经被习近平长臂管辖，被戒严了。在立法院里面的国民党以及民众党的委员，当然这里面我们特别点名，就是朱立伦和柯文哲。你们这样的一个公案结果，当然是一个卖台集团出卖国家利益，
根本就不正常，对不对？
这是国会改革的五法案呢，内容包含了总统国情报告的常规化、立法院的调查权、行政权、藐视国会罪，还有强化人事同意权、政院长继任调制，这些都引起了国会过权质疑。那民进党立委表示呢，会做最终的努力来通过释宪，让行政院快速。那我们来听一段台湾民进党立法委员。
那个伤害面是全面的，我称之为是一个报复性的修法，基于选举后的报复，基于选举政党的仇恨，基于蓝白想要报复行政团队，所以设立了藐视国会罪，要让官员都噤声，官员都绑手绑脚，不敢言所当言，为所当为，这就是民主失灵。那当然也基于要报复人民，居然可以设置了违宪的调查权、听证权的相关配套。我们能做的就是提起释宪，那也希望在释宪最终判决出来之前，能够申请大法官接受暂缓的紧急处分，毕竟恶法一法。
台湾立法院三读通过国会改革法案之后呢，其实群情激愤。到入夜之后呢，还是有很多的民众都涌入到立法院的外面的这个广场一起做声援。那场外的公民团体也批评了这个程序不正义，而且实质上是无限的，将要发动要求行政院出复议，并且要求来见立法院长韩国瑜，以及到国民党立选区。跟对话的行动，要来反制立法院。是在台北的声音。
好的，谢谢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林乃娟在现场进行的报道，谢谢。我们接下来关注今天的第二个话题，第九届中日韩峰会5月27日在韩国首尔举行。韩国总统尹锡悦、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以及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于会后举行共同记者会，并发表联合声明。声明主要集中于经贸事项和人文交流，但是其中也提到维护朝鲜半岛和东北亚和平、稳定和繁荣，符合三国的共同利益，是三国的共同责任。这是中日韩时隔4年半首次举行三方峰会。那么中国总理李强在会上表示，这场会议是一项重启，也是一个新的开始。那么中日韩三方关系是否能够真的重启？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要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台湾金门大学国际暨大陆事务学系副教授卢正峰博士，以及台湾师范大学东亚学系教授林贤申博士，再次欢迎二位。 说到中日韩三国关系的重启，我们可能需要先回顾一下三国关系是如何暂停的。我们还记得从2008年开始，中日韩每年会定期举行一次首脑会议，但是从2019年12月成都会议结束之后就一直停摆啊。卢教授，三方关系当时为什么会跌入冰点？那横在三方关系当中的主要问题有哪些呢？
这个当然也有各自国家的安全关切。其实解放军不是只有在台海出没，解放军其实也在朝鲜半岛，甚至是对日本的领空领海有所侵犯。大家印象很深刻的就是2022年8月裴洛西到台北访问之后，这个中国对台湾发射的11枚飞弹，至少有4颗是落入日本的经济海域。那在拜登政府上任了以后，拜登政府特别强调这个民主国家，甚至跟美日的这个峰会，他们去年在大卫营，华府近郊的大卫营有一个第一次的这个美日韩的这个元首峰会啊，大家也针对于中国的投资环境，因为中国通过了国安法以后，很多的日本的企业高管，甚至是韩国的这种公司的一些人员，在中国也遭到可能是窃取机密的这种逮捕。所以中日韩过去从2012年在推动的这个自由贸易区的协议，一直到现在根本就都没有谈出一个具体的方案。那在拜登政府成立了以后，他又推动了这个印太经济架构，又把日本韩国把它拉进来。那中国在台湾之后也申请要加入这个 CPTPP， 不过我刚才已经特别提到，中国在过去习近平这几年的这个党的领导、党的力量介入了这个民营企业、非政府的这个企业，就是国进民退的这个国家资本主义更加的强大、都让这个日本的资金、韩国的资金、美国的资金、台湾的资金都跑回了自己的国家，所以最近像日本的股市就特别的破纪录的这种大涨，跟台湾一样。所以这个中日韩现在的这个峰会是疫情结束之后，尤其在疫情结束、疫情期间，也有很多的日韩的，甚至美国、欧洲的这外国人在上海居住，他们的行动都受到严格封控的这样的一个影响，所以这个民主跟独裁政权的这种治理的模式，韩国的领导高层甚至韩国的民间社会公司都体验很多。那这一次他们谈到的两个比较具体的是人民的交流跟学术或是这种教育学生的交换交流，这算是比较低阶政治、比较不具敏感度的。但是他们对于美国要求日本跟韩国对于出口管制的这部分，这个李强希望在这一次的旅行里面，把这个日本跟韩国他们过去在靠向美国更紧密的这个过程里面，把它拉回来。也就是说，西方的战略学者认为这是一个位置，这是一个见缝搭针的一种操作。不过，大家的观察是，李强的政治经验、国际交流的经验、国际外交的经验，其实都没有岸田文雄或者是来尹锡悦在过去这两三年来的熟人，所以这次的李强的到首尔的这个出访看得出来，成果应该不会很明显，不过只是让中日韩的这个关系不要在冰点里面持续的向下探底，希望能够慢慢的回温，看在疫情结束之后，中国的经济更需要仰赖日本、韩国的科技跟资金的挹入，那这样子看他们能不能把日本跟韩国的企业先把它留住，然后官方的关系再慢慢的来启动。
那能不能回温，其实可能取决于在一些真正的关切的问题上啊，三方能否达成共识。比如说现在对于日韩而言，最关切的一个安全问题就是朝鲜。我们看到在这个中日韩峰会发表的联合声明上，对于朝鲜问题只是一句带过，声明说我们重申了各自在地区和平稳定、朝鲜半岛无核化和绑架问题上的立场，我们同意继续为推进朝鲜半岛问题政治解决进程做出积极努力。林教授，您觉得北京真的有 意在朝核的问题上更多的钳制朝鲜吗？这个诚意有在这次峰会上展现吗？
是，那么我认为呢，中共啊跟日本、韩国两个国家一样，他们都同样的反对啊北韩拥有核子武器的啊，毕竟啊，那么北韩跟中共只有一个压力枪之隔啊，基本上中共是反对他拥有核武啊，所以呢，在这方面呢，北韩开发核武的问题上面呢，三方啊，中日韩三方是具有共同的目标，理应啊，应该更加的合作才对，但事实上却不是这个样子，为什么呢？因为中共反对北韩核武的背后啊，还存在了一个就是核武的舞台效应的忧虑啊，他固然不乐见呢朝鲜半岛的核武化。那么担心呢、啊？万一北韩有核武，那么南韩甚至日本啊，就以此为理由啊，那么发展自身的核武装了、啊，是或者是说引进美国核武的一种所谓的 nuclear sharing 啊，那么这样有这样的作为，这也是中共所担心的。但是呢，中共它本身呢又不愿意啊撕破脸来强势反对北韩核武。我认为啊，如果中共愿意认真严厉的实施啊联合国安理会对北韩所实施的经济制裁决议的话，那么可以吓阻止北韩呢持续开发核武。但是中共没有这么做，因为啊他这边还是认真严厉的实施这样的经济制裁，可能啊导致北韩政权的一个垮台。那么在中共呢，在北韩政权垮台呀、啊，以及北韩拥有核武这两个选项当中呢，很明显的啊，中共啊是选择的那么默许北韩的核武啊，在这种情况之下呢，那么中共在北韩这个核武议题上面呢，他只能做一些那表面功夫，对于美国、日本、韩国的要求啊，那么只能做表面功夫，他不会有更多的一个或者有效的一个合作，但是呢，他会持续让美日韩这些国家啊，都抱持有一种认知，也就是说，我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北韩具有影响力啊，并且以这样一个认知啊，作为一个筹码，在其他议题上要求美国、日本、韩国的让步或者妥协，是。
嗯，是，刚才提到朝鲜是中国的一个筹码，那我们看到这次朝鲜针对中日韩峰会发表声明啊，是谴责峰会当中来谈论朝鲜半岛无核化，称这构成了严重的政治挑衅和主权侵犯。朝鲜还宣布要发射新的军事侦察卫星，但是又在5月27号的时候宣布发射失败了。卢教授，您觉得朝鲜真的是对北京在这次峰会当中的表述或者立场有所不满吗？还是说北京和平壤之间其实是有某种默契的？
过去从习近平上任以来，跟平壤的关系跟金正恩的关系，基本上我觉得没有像过去历史上那种唇齿相依的那样的紧密了哈。那事实上，北韩拥有核武已经不是一个秘密。那我相信日本跟韩国，他们要在短短的两个礼拜之内，拥有核武，甚至获得美国的核武的保护伞的这种支撑，我觉得应该也不是一个很困难去操作的问题。那金正恩现在已经公开表示不跟南韩来进行统一，那这个日本把它的军事化的发展里面，有一个很重大的理由是谈有北韩的核武或是北韩的这种飞弹的发展，不过真正的剑指应该都是中国。那中国跟金正恩之间，毕竟他们在经济上还是有一些的相互帮助。金正恩在过去这个俄乌战争发展的这个期间，他跟普丁的关系也特别的紧密，一般也认为说在军事武器的提供上，应该北韩也有提供给俄罗斯。在这一次的中日韩峰会里面，大家强调的是战略对话，坦诚的战略对话。大家也特别去提到，因为美国跟日本、韩国的这种军事同盟的增强，所以北京特别要求要战略自主。那日本跟韩国如果有战略自主，那北韩应该也要有战略自主，台湾也应该有战略自主的空间。他们也特别提到多极世界的这种建构。不过对中国而言，日本如果可以成为多极世界的一员，那毕竟是北京不愿意见到的。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个官式的声明，或者是在这种对外的这种宣称的 官式的这种表述，基本上我觉得它有它的实根，有它的虚啦、哦、那中国真正要的应该是来自于美国跟日本、韩国的这种更紧密的这种民主盟邦的这种结合，跟安全的这种应对东海、台海、南海的这种军事同盟跟演习，尤其日本跟韩国最近都到南海，哦，跟菲律宾举行的这种演习，所以反对对抗，然后呢，减少这种拉帮结派，变成是北京现在所刻不容缓要去突破的一个阵线。但是我特别认为，就是说，在美国在强大的对中国释出关税贸易战以及出口管制的这个层面上，这个李强这次的中日峰会要达到他的这种要的目标，恐怕中国要让出更多的这种经济利益给日本跟韩国的这种大的这种跨国公司，尤其他们在晶片的这个取得上面。
嗯，刚才卢教授提到中日韩现在想要加强对话改善关系，一部分是出于三国都有这个安全的考量，但是外界普遍注意到这次中日韩峰会的声明当中恰恰没有很多的谈到安全议题，比如说对于台海问题是只字未提的啊。林教授您觉得这说明什么啊？甚至就在这个峰会期间，根据日本防卫省的消息，一架中国军方 WL-10 侦察攻击型无人机在5月27号首次是被发现在东中国海的日本防空区飞行，那日本的航空自卫队的 F-15 战机是紧急升空应对啊，是否说明中日韩在安全议题上的关系还是比较紧张的？即使是在出于这种改善关系的峰会上，其实也都是各说各话，没有太多可以达成共识的空间呢？林教授，您的看法？
是的，那么这个问题啊，就必须要从啊，那么三国峰会的成立的一些缘起来做探讨。那么我想，三国峰会的召开啊，源自于1999年呐、啊，东协加三啊，东加三这个当然中日韩三国啊，那么这个机制，那么这个机制成立的主要啊，是为是因应啊1997年、98年这样一个亚洲金融风暴教训所召开的一个多边对话机制，所以它一开始是以解决经贸金融的问题啊，那么这样一个东协加三呢，一直到2008年开始啊，才把它脱钩啊，那么中日韩三边单独啊，不再借用那么东协这样一个场边会议，单独的召开中日韩三国的一个峰会啊，那么当然这样一个中日韩三边的峰会啊，它讨论的焦点呢还是在经济的议题啊，经济是个主菜，至于安全议题啊，只是一个合个言而至，你说你的话，我说我的话的一个形式而已啊，那么它可能只是一个所谓的配菜啊，那么我们呢也可以从呢这个出席三国峰会中方的代表来看啊，因为这个三国峰会出席的代表是主管经济问题的国务院总理啊，那么从2008年第一届的温家宝，一直到后面的李克强，以及到现在的李强啊，而不是国家主席胡锦涛或者是习近平啊，那么从就看这次峰会来看呢，那么以我们啊从啊目前呢、啊。习近平啊一个人独揽大权的中南海一个权力结构来看啊，我不认为啊李强啊能够在安全议题上有他自己的看法或者是决定啊，那么所以呢共同声明里面没有提到台海情势啊，或者是说那么主持人刚刚所提到的中国海空军呢、啊、在日本的相关的领域里面的飞行的这样一个状况啊，那么事实上并不意外了啊，而是另外呢就根据啊日本共同社的一个报道啊，日韩双方啊，那么就是刚刚主持人刚才提到啊，那么在这个节骨眼上呢，北韩呢、啊通知日本啊，那么说他要发射搭载人造卫星的一个火箭啊，日韩双方啊都在会场上都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来，但是唯独啊李强对这样的提问呢保持沉默。所以我们不难看出李强他本身的权力的局限性啊，以及三国峰会啊，那么无法涉及安全议题上的一个认真的讨论，或者是获取共识的一个可能性的啊。以上是我的看法。
好的，非常感谢卢正峰博士和林贤轩博士今天参加我们的节目。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只能讨论到这里了。非常感谢二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的时事大家谈，我们将讨论中阿合作论坛北京登场，习近平想要得到什么。 外国对华投资一至四月同比暴跌近30%，中国为何仍称市场磁吸力增强？网友可以透过 X 在节目开始之前与我们互动。以上就是今天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再见。